这里是挪威象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12月12号，公元2013年1月23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夏河县藏人龚雀杰自焚身亡；流亡藏人为自焚同胞举行烛光集会表达悼念；达赖喇嘛将出席印度斋普尔文学节；西藏议会游说活动在印度各地继续进行；达兰萨拉藏人福利办公室在罗布林卡设分部。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不管中国政府采取任何更加严厉的打压与管制措施，境内藏人对拜见达赖喇嘛尊者及向往自由的信念却变得更加坚定。昨天22号，又有一名年轻藏人自焚，抗议中共强权压制政策，成为西藏境内自焚的第101位藏人。详细内容请听段月的报道。
居住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夏河县藏人周贝向本台介绍说，昨天1月22号西藏时间中午12点多钟，西藏安多甘南州夏河县博拉乡藏人龚雀杰在当地博拉寺中高呼西藏自由和允许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口号点火自焚，当场身亡。由于这是在夏河县博拉乡境内发生的第四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中共政府派遣更多的军警和干部到博拉乡，采取更加严厉的管制措施。自焚抗议事件传出后，当地民众聚集在博拉乡政府门口进行和平请愿，呼吁当局把遗体交给家属处理。周贝说，年轻藏人龚雀杰自焚后，附近各村庄的大批民众昨晚聚集在博拉乡政府门口，要求当局将自焚者遗体交给家属。和平请愿者还表示，如果当局不交出遗体，今天23号他们将会在当地举行和平示威、绝食和烛光集会等活动，但截至目前当局还没有把遗体交给家属。另据消息，中共政府不顾当地民众的请愿，擅自将遗体火化后其骨灰带到夏河县，同时禁止任何法师到自焚者家中举行超度法会，局势进一步恶化中。自焚身亡的藏人龚雀杰终年26岁，是西藏安多甘南州夏河县博拉乡兀呼扎村人，父亲叫多杰才旦，母亲叫仁钦措。自焚前住在妻子卡尔毛泰的家中，有一个未满一周的孩子。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居住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数百名流亡藏人于昨天22号晚间举行烛光游行活动，对西藏安多夏河县自焚同胞龚雀杰表达悼念和同情。西藏青年会达兰萨拉地方分会和地方西藏妇女会的组织下，数百名藏人手持西藏国旗、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法像以及自焚藏人照片，沿街举行烛光游行活动，抗议中共政府持续压制政策，导致更多的藏人陆续自焚。西藏全国民主党秘书长瑟迈洛嘎在烛光集会活动上表示，借用这次烛光集会想要对中国政府强调，如果当局所指控的境内藏人是因为家庭矛盾和夫妻纠纷才选择自焚，就请向世人解释自焚的藏僧尼是否也因为家庭纠纷。 如果说自焚匠人有精神问题，就请说明很多自焚者留下的遗言和自焚前呼唤口号的内容价值。如果说当局所言属实，为何隐瞒和掩盖在相继内发生的上百起自焚抗议事件？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内阁阁下于今天23号下午4点钟在达兰萨拉大秦军院中举行官方祈福法会，对自焚藏人朱雀和宫雀节为首的所有受难同胞表达同情和悼念。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秘书长阿王曲扎向本台表示，为了抗议中共强权高压统治，至今已有99位藏人自焚表达抗议，因此藏人行政中央祈请西藏噶德寺寺主噶德仁波切主持今天的超度祈福法会。藏人行政中央四镇洛桑森格为首的各部门部长、秘书长、议会议员和公职人员等共同出席法会。请继续收听挪威向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在印南的活动行程后，将出席明天24号在印度拉吉斯坦邦首府斋布尔市举行的斋布尔文学节。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一21号发表声明，正式确定将出席明天24号在印度拉加斯坦邦举行的斋普尔文学节。达赖喇嘛在声明中指出，从小阅读就对自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自己经常感恩过去那些将无数佛教文学翻译成藏文的学者们。尊者表示期待参加此次文学节，同喜爱阅读和写作的人们见面。
The event is going to happen at Jaipur.
斋普尔文学节主办单位的一位负责人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今年文学节的主题之一是佛陀与文学。达赖喇嘛尊者将在24号下午同自己传记的作者之一印度裔英国作家皮可艾尔就信仰等问题进行讨论。除了达赖喇嘛尊者外，英国知名作家卓伊海勒及霍华德·雅各布森等也将出席。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议会在印度南部、北部和东北部开展的游说活动正在有序进行，活动受到了各邦政要和民众的关注及支持。印南游说小组成员、西藏人民议会议员阿朱茨丹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他们在印南本地治理直辖区同区首席部长和议会议长等进行了会面，获得了对方的支持。他说，本月18号，游说小组成员们向聚集的200多名印度民众宣传介绍了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本地治理直辖区首席部长然嘎斯瓦米也亲自来到活动现场，并发言表示，印度和西藏在宗教文化方面有着如兄弟般的密切关系。当藏人们遭受苦难时，印度各界特别是年轻人一定会给予支持和关注。与此同时，西藏人民议会印北游说小组则在北方邦借助媒体来宣传西藏问题。该小组成员达瓦次仁向本台介绍说，我们于21号在印度北方邦瓦拉纳西市组织当地各大寺院为境内自焚身亡的藏人英雄们举行了祈福法会，同时通过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境内的自焚浪潮。另外，在该邦安拉阿巴德市正举行印度教最盛大的大壶节，我们也在当地举行新闻发布会，宣传了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寻求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印度东北部游说小组也成功在恰蒂斯基尔邦首府烂普尔开展了为期四天的游说活动。该小组成员白马琼乃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恰蒂斯基尔邦首席部长拉曼辛格在自己的官邸借鉴了向人民议会游说团，指出他所属的政党国大党会继续站在藏人这一边，并承诺地方政府会对西藏运动给予全力支持。游说小组还同该邦文化和农业部等各部门的政要会晤。此外，12名不同党派的政要议员承诺会在议会中提出西藏危机议题。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了向居住在达兰萨拉附近的罗布林卡等地的流亡藏人提供快捷的全方面的服务，达兰萨拉藏人福利办公室于今天23号在罗布林卡西藏文化中心附近设立分部办公室。详细内容请听段誉的报道。
达兰萨拉藏人福利办公室主管索南多杰向本台记者介绍了开办这一新的服务中心的目的。他说，以前居住在诺布林卡索嘎成人学校、西藏难民接待中心、西藏上密院等所在地的僧俗民众必须要从老远跑到达兰萨拉福利办公室才能领到所需相关证明和文件，而这次在诺布林卡设立分部办公室就能解决这些地区的民众自愿纳税、送孩子上学或转学以及在办理各种手续和申请时所需的相关证明，并能及时解决当地存在的各种困难。据了解，达兰萨拉藏人福利办公室主管索南多杰、西藏人民议会前任议员阿旺拉姆以及当地印度有关人士等共计200多人参加了分社办公室开幕仪式。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中国民运人士潘晴撰写并诵读的《自由无涯，珍惜生命，坚强活着才有希望》。
王立雄在除了自焚还能做些什么的文章中是这样认为的，藏人自焚不会得到中国政府的让步，因为专制政权的本质决定了他是不会被苦难所打动的。这是以往西藏的非暴力抗争陷入困境的必然性所在。他写道，从不以暴力攻击他人的角度，自焚者敢于如此献身，却只要自己牺牲，可以说达到了非暴力精神的顶点。但自焚仍然是一种暴力，而且是高度暴力，只是施加的对象是自我。施暴于自我除了是出于绝望的抗议或对尊严孤注一掷的捍卫，若有对时效的期望，就如甘地所说的，通过我们所受的深重苦难可以影响政府，或马丁·路德·金所说的，我们将以自己忍受苦难的能力来较量你们制造苦难的能力，耗尽你们的仇恨，唤醒你们的良知。这种期望的实现前提是需要存在良知，专制政权的机器只有刚性结构、冷酷逻辑以及官僚利益。当年几千个孩子在天安门广场濒临死亡的绝食，有谁看到过他的良知？以往非暴力抗争的局限就在于此，结局不是取决于抗争的一方，而是政权。抗争方只能起压力作用，权力不让步就不会有进展。因此目前的藏人落入困境是必然的。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中国民运人士潘晴撰写并诵读的《自由无涯，珍惜生命，坚强活着才有希望》，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挪威向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自任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系列。